没有人告诉我们生活的真正模样，于是我们就在拼凑的价值观里寻找，有时会弄丢了自己，弄丢了生活，变成一个远离群体，活在一个自我营造的世界里，变得孤僻，不爱与人交流。长久下去，我们很可能因为迷失了方向而不知所措，变成了大家口中那个孤僻懒散的人。如何摆脱这种困境，请甘老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。
说到孤僻呢，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，像是一种病呢。那你要说懒散呢，你也可以说是被动，也可以把它当作慵懒。所以还有人认为懒散是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呢。虽然这两个概念差不多，但是当你把孤僻和懒散结合在一起之后，那么不得不说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。因为孤僻懒散本身在我们精神生活当中就属于负面的，属于阴性的东西，而不是阳光的事物。在精神病学当中呢，还属于一个典型的症状呢。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到孤僻的人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不愿意和人接触，把自己封闭起来，甚至宅在家里不出门，反正是他自愿的嘛，没人干预得了嘛，自己感觉自由嘛。而一般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性格问题。那么懒散呢，就是说啥也不想做，没有精神动力，不愿意为别人付出，更不想对自己负责。他们可以每天上网睡觉吃快餐，什么也不做，也不想为其他人做什么事，没有人生的目标，生活工作松散，有的拆二代呢，甚至就是靠收租过日子，整日就无所事事。这群人啊，在社会的覆盖率还真不少。其实说实话，谁愿意孤僻懒散呢？是因为他们心态出了问题，而导致了他们变成这样。那孤僻懒散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造成什么影响呢？一个人没有动力做事，学习工作上都会处于低潮的状态，这个对生活是肯定有影响的。起码他不是积极的，是消极的，不可能做得好事情，也不可能有幸福生活或者快乐的心境，带给家族和社会绝对没有好处。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把孤僻和懒散就可以定位成为一种病。长期的孤僻和懒散是一种情感上的低落，行为上的懒惰，就有可能转化成思维上的贫乏。就比如说心情不好了，就啥也不想干，饭也不想吃了，后来就会发展到连想都想不起来吃饭了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脑子都不转了。那么我们在精神病学里面，孤僻懒散严重的这种表现会导致情绪低落和低沉，思维的贫乏，不想东西，甚至想不出什么东西来，这是一种特殊的现象，有可能就是精神病的一种表现。举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吧，什么叫孤僻懒散。我看过一个男孩子，他一向呢学习很自觉，成绩中上水平，读高二了，突然之间说不读书就不读书了。问他为什么不去读书了，他说读书有什么用啊，反正又不去读书。那不读书他干什么呢？家里的人也拿他没办法，就整天的陪着他。他呢在家里呢就是上网打游戏睡觉，卧床的时间非常的长，白天要长达10个小时，醒了以后就磨磨唧唧。你说他打游戏吧，他也打不了什么游戏，反正老子又不好用。然后呢学习吧又记不住东西，说什么东西都看不懂，有时候呢连饭都懒得吃，卫生也变差了。比如吧，不洗脸，不刷牙，不冲澡，长时间这样，房间里面乱七八糟也不收拾。后来呢因为他休学在家里 家里人也没办法和他沟通，他也不愿意出去见人，一家人出去吃饭要带他出去，然后他就一味的拒绝。这种情况我们说就属于一种病态。那他到底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之间就变得孤僻懒散了呢？经过我仔细的询问，发现了他的问题。因为他从小非常的好面子，学习就很努力，直到高中以后，他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都难达到目标了，而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超越了自己，内心就产生了落差，精力用尽了也赶不上。当精力用过头了以后，他就变得迟钝了，由此心情忧郁，自暴自弃，所以就放弃了学业。更为特殊的是，经过我们检查发现，他已经有了幻觉和妄想，就是说是一个早期的精神障碍了，而他的父母却完全不知道。再说一个事例吧，有这么一个女孩子，她是做文员工作，一开始的时候做得挺好的，后来有这么一两次在做文书工作的时候没有把文章写好，就是说没做到位，然后领导呢就批评了那么几句。就这样没过多长时间，大家发现他整个人就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孤僻，来到单位不和任何人打招呼，然后他自己就坐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到了吃饭呢也是一个人静静的，不愿意和别人在一起，而生活上也开始变得懒散。这女孩子都喜欢打扮的，但是他呢变得不爱打扮了，随便穿件衣服啊，抓一件穿着就行了，也不化妆，头发乱糟糟的也不梳一下，而工作效率更是下降的厉害，整天是无精打采，意志消沉，之后就提出来要辞职走人。因为他的老板呢认识我，就跟我说了他的事情，我说这肯定有问题，你必须把他带过来让我见见面，结果一见面就发现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个抑郁症了。还有一个例子，是我们普通生活中遇到生活的低潮期。他本身呢是一个踏踏实实卖那个电摩托车的啊，怎么开了个店，在村里面开了个店，也是稳稳当当的一份工作，但是因为他长期的懈怠，对工作就越来越没兴趣，越来越不负责任，也不去管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客户怒气冲冲的冲上门来找他说：“哎，我这车放你这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没帮我修啊？”于是两个人吵了起来，最后是闹得很不愉快。他这样的工作状态，这种类似的事情自然少不了，这客户不满意，生意也就越来越不好，最后快到了歇业关门的那个状态了，他心态也就越来越不健康了，于是就找到了我。他这种情况是因为他长久的安逸养成了他懒散的习惯，但是你不动就等于你在退后，因为别人在往前走，是不是？于是呢我就他人生的方向展开了一些规划，因为他没有了那方面的意识，才导致了他不知所措而抑郁的嘛。我说你要往上走，首先你就要给这个店建立一个品牌，制定销售的目标，工作的计划，把平时关系好的客户拉一个群，一个微信群，有什么问题能够及时的去解决，这样有生意的时候大家也会介绍到你这边来嘛，是不是？建立好了客户源和口碑品牌，自然而然就有生意了嘛。然后他听了我的话，回去重新整顿了，现在已经有两个分店了啊，也开始做老板，而且他还介绍了跟他类似的好多人来找我看病。但是孤僻懒散这种心理疾病的种类不同，如果出现幻觉妄想了，比如说怀疑有人整天针对自己了，有人议论自己了，还有人在监视自己了，存在这种妄想和幻觉，我们就要把它区分开。 判断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性质。作为普通的孤僻懒散，只要有自制力，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，那就是轻度的啊，偏于心理障碍这个路。没有自制力的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了，或者是自制能力不全了，那就比较严重了，有可能就是精神障碍或者精神障碍的早期表现。孤僻和懒散，我们在中医这个范围内是怎么去描述它的呢？那我认为它就是属于阴气比较重，我们说的气虚啊、肾阳虚啊、精血不足啊，那都可能会导致它如此，就是精气神都没了，就是我们平时中医所说的这个东西。那么从西医的角度上来说，主要就是人的大脑物质功能紊乱，特别是我们有一些系统，你比如说这个五羟色胺系统、多巴胺能系统、肾上腺素能系统，那都可能会直接遭到损害，这些活性物质不能平衡了，所以才导致了这样的疾病产生。治疗怎么办呢？从医疗治疗的角度上来说，我们首先要了解清楚，诊断清楚它到底属于什么类型的疾病，是属于严重的呢还是轻度的，是属于神经类的，是属于神经症类的呢，或者是情感障碍类的疾病，还是精神障碍类的疾病呢？这个关系到采用什么药物去治疗的问题，属于医学的范畴。精神障碍以镇定药为主，神经症或者情感障碍以控制调节情绪的药物为主，这是不会错的。中医中药、针灸等等补气壮阳提气的治疗手段都可以适用，是否能达到这个效果，当然还需要看个体的体质状况而定。再从心理治疗的角度去做，那么我们就必须形成一个长期的解决的方案。因为如果属于严重的，我们认为家属的积极配合就显得很重要了，他们要帮助我们找出孤僻懒散的根源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将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来提升他的精神动力。不管是通过单独的咨询也好，还是集体的咨询也好，或者我研究的那一整套干式的系统家庭培训治疗，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啊，也是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。面对孤僻懒散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他走出去，不能够待在家里做宅男宅女，这一点做不到肯定是没办法，他不会自己好起来的。所以医生、心理咨询师、家属都应该积极的行动，起码在思想意识当中应该是这样的。因此我们也会综合性的给出一个方案来，让大家明白治疗的一整个步骤，并据此去推动，这样综合治疗都会让他们度过这个低潮期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去，这才是希望所在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看来每个孤僻懒散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那么你的故事是什么呢？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音频下方留言，我们将抽取三位幸运听众为大家解答。那么下期我们要讨论的是，夫妻间性生活出了问题该如何解决呢？